土豆土豆丝儿，土豆土豆皮儿，土豆丝儿，土豆皮儿，土豆皮儿，土豆丝儿，土豆土豆丁，土豆土豆块儿。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姚兰。
大家好，我是布丁。
我们这期呢又是一期万物系列，真是万物有灵且美啊。这次我们要聊一聊我们都非常喜欢吃的就是土豆。这期也是约了好久了，开始也是布丁的提议。哎，布丁，你为什么想到想跟我们聊一聊土豆？
最开始呢我是想这个万物集肯定是想聊咱们自己都特别喜欢而且特别贴近生活的一些东西，想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慢慢传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当时也是随口一说啊，我说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土豆这个事儿。结果一开始搜就是什么马铃薯种植技术啊，什么机械化播种啊这种的，就是特别技术特别专业类的书籍。但是呢后来再去多看了看，然后发现还真的有不止一个学者在研究土豆这个事儿，他们也写了很多关于土豆历史啊这些方面的，给大众讲清楚了土豆的传播，土豆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影响的这些书，还挺好玩的。所以我说就想聊一期这个土豆。
看土豆我们觉得好像不起眼儿，但是竟然惊动了联合国。
对，
联合国曾经把2008年定为国际土豆年，
而且甚至还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国际土豆中心。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啊，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土豆竟然有这么大的国际影响力。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土豆，以及土豆对于我们人类历史的影响和土豆在全球领域里它的一个旅程。检验最近啊我们对土豆研究的这个成果的时刻就来了。第一题，它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有了土豆呢？
咱这是抢答题吗？还是计分是吗？我先得一分啊！我还没答，我先得一。回答一下这个啊，就是其实土豆几千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有这个植物了，但是呢，它特别孤单的存在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当地的原住民呢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在培育和种植土豆，也在食用它们。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就像之前看一些比如说小麦啊水稻的种植一样，觉得人类这个智慧特别伟大，他们能把一个原始的跟我们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土豆，它的大小可能就是一个拇指大小，它自己本身也是含有毒素的，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就是能用各种方法，不管是培育也好还是说用一些特殊的加工工艺也好，能够把这个毒素给排出去，然后食用这个土豆，然后还能提高它的储存的时间啊，我觉得人类还是挺神奇的一个物种。
这点上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土豆嘛我们现在就是你随时啊拿起来就能吃。但是看了相关的资料才知道原始的土豆就是野生土豆其实都是有毒的。
对，
在安第斯山脉啊这个附近的居民他们是怎么开始发现这个东西是能吃的？可能开始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吧，因为有毒嘛。
对，
喂土豆解毒的过程我觉得就太有智慧了，就是这一套农业生产的方法感觉这是像一个悖论，就是到底是他们因为对这个土豆很了解了所以才这么做的，还是说他们为了了解土豆然后去做的尝试？所以这就有点鸡生蛋蛋生鸡。
对
对，尤其是看这本土豆的全球之旅这本书，最开始的前面几章就介绍了这个土豆刚刚和人类相遇的故事。我对土豆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它曾经含有毒素，是一个不能被食用的东西，慢慢的变到现在个头又大又很容易被烹饪。还有就是土豆的形状和颜色 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对，
培育的过程中以及它野生的土豆出现过红色的、白色的、紫色的，甚至还有蓝色的。我看到蓝色的土豆我都惊呆，我说这个颜色放到蘑菇当中都知道是有毒的呀。
当我看到资料里面这五颜六色的土豆，然后觉得哎呀，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土豆。追根溯源的话，原始土豆就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哈。那我们知道它是来自遥远的南美，但是就是这么不起眼的土豆，其实它竟然是一步一步的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甚至是起到了一些推动的作用。我们最近因为查资料嘛，其实写土豆的书有很多，但我们都看了一本土豆的全球之旅，那我们就来跟随土豆的脚步哈，看一看这个土豆到底是怎么从南美安第斯山脉然后现在遍布全球的。
其实土豆呢，因为我是山西人嘛，我小时候的印象一直以为土豆就是山西原生的一种农作物，但是后来我第一次听说土豆是从南美洲传过来的，我就特别震惊，我说啊，没想到这个东西竟然是一个外来的植物，
它长得如此朴实，
对，长得就和我们山西很搭，我就感觉怎么可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呢，我就很纳闷了。而且它来的时间也特别的晚，就一直到16世纪的时候才从南美洲到了欧洲，
就差不多是我们明朝的时候。
而且它到了欧洲以后一开始也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欢迎。如果以咱们现在对土豆的印象来说，可能理解不了当时的人为什么不喜欢这么好吃的一种东西呢，但是我们看一看土豆当时的那个形状和样子，我觉得我也能理解欧洲人了。当时的土豆确实长得很奇怪，各种各样的，而且各种颜色的，当地的人就觉得它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啊，它不是在圣经上面写过的食物，所以它有可能是魔鬼的食物，当时这些人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然后在书里面我还看到了一个记录，就是最早在欧洲关注到土豆的是一群植物学家。其实可能在植物学那个时候才刚刚有一些萌芽，这些植物学家呢发现了这个物种，就他们要发现很多新的物种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做成版画印成册子。但是这个时候土豆吸引这些植物学家呢，并不是它的可食用性，而是它的花朵、根茎、叶子都长成什么样，就它的外在形态，甚至是它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会更入这些植物学家的眼。所以它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出现在了图谱里，但是并没有很常见的出现在餐桌上。
这点也让我特别震惊，就是我们现在就布丁说的土豆如此朴实，但它最早传入欧洲的时候，它竟然是作为一种观赏植物，
对，
放在什么宫廷花园、达官贵人的宅子里。
我看到好像是法国吧，某一个宫廷花园里面曾经种满了土豆，但是现在让你们说土豆花长什么样，你们知道吗？
我还真是看了这本书特意去搜，我才知道土豆的花长什么样，之前完全没在意过。
对，我甚至会觉得它是不是不开花。
而且当时我也是法国，就是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当时甚至都佩戴那个土豆花在自己衣服上和帽子上面当一个装饰品，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土豆可能更重要的价值还是那个观赏性的作用。
就实际上土豆它从一种奇花异草变成了一个普及的食物，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当时的一些贵族或者是一些学者他们在大力的推广。
曾经一度土豆被认为和麻风病有关，就是可能吃了土豆的话就会生病，还被列成了禁止食用的这么一种物品。
这个麻风病这一段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这个作者在书里面还吐槽了一下，因为他提到说当时有一种医学上面的观念嘛，对，说是叫形象学说，就是觉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以形补形以毒攻毒这么一种手段。就是他说比如 如果是人贫血的话，医生就会推荐他吃那个甜菜根的汁，因为是红色的。然后如果是治疗黄疸的话，就是要吃黄色的白须菜。但是到了土豆这儿，这个形象学说突然就变了阵营。作者就吐槽说，按这个逻辑下去，本来土豆长得像麻风病人的那个手脚，就是
关节，
对，生出来的关节，按说以毒攻毒的话，那不应该是能治疗这个病吗？怎么一到土豆这就成了他会感染这种病，就成了一个传染源了？
其中还有一个，就核桃的形状很像人的大脑，
嗯，
所以说吃核桃会补脑。
嗯，
哎，吃核桃会补脑，这个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观点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这个以形补形这个学说，这么的广为流传吗？
就可能全世界人民的这个智慧啊，可能都是类似的，一些观念都是类似的。
有一个人在推广土豆这件事情上特别关键，法国土豆英雄，他就是帕蒙蒂埃，他就一直被誉为是把土豆带到法国的人，因为他把土豆种植引进了法国，而且那个时候他也做了很多的这种推广。他去世以后是安葬在巴黎的一个公墓里，这个公墓里面有很多名人啊，比如肖邦啊什么都是在这里。大家去看望他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在他的墓前留下几个土豆，以表示对他在土豆推广方面的贡献。
我在看到《土豆全球之旅》这个作者讲土豆进入欧洲的历史的过程中，就发现他对资料的可靠性非常关注，就是一段资料它到底在哪方面是可靠的，然后哪方面是有可能是讹传，就他都会仔细的甄别一下。这里面呢，有的国家的可能不是特别详实，但是关于土豆什么时间进入西班牙啊，这段有个铁证。哎，我看这会儿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在看推理小说的感觉，就是他是在一个医院的采购记录单上发现的，这个医院的记录单保存的非常非常完整，就是每一天采购了什么东西全都会被记录下来。那突然从某一天开始，土豆这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品种就出现在了采购清单上，而且数量就可以看到是越来越大，并且可以从采购的季节推测出这是本地的土豆，不是进口的，然后说明此刻土豆已经落地生根，进入批量生产。就是我看这段的时候，其实我倒不是特别关注这土豆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的西班牙，因为整体来说土豆进入欧洲的时间就是文艺复兴那个时间嘛，我就是对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然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他们经常说研究历史的人就像一个侦探一样，就是你就是在史料里面去找这些蛛丝马迹。
嗯，就另外一种方法，我看他们写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些法庭上面也是有关于土豆的诉讼的记录，当时的教会是要收那个十一税的，但是和农民之间也有关于土豆到底应不应该纳入这个征税范围的这种争论。这种就是因为土豆本身它可能当时不被人关注，就是没有人会特地把它当做一个历史事件来记录，但是呢，作者就是通过种种的蛛丝马迹来研究土豆在各地的这种传播推广。
这一段是说，如果一个新的物品它出现的时间不足40年，那么它就不能被征税。
嗯，
那么大家就要讨论这个土豆它出现的时间到底到没到40年。
对，
与此同时呢，可能除了土豆还能看到很多这种植物啊产品啊，就是进入市场的时间都可以从这种法庭的记录里面得到一些印证。
刚才我们说土豆进入欧洲的时候，在每个国家哈可能都经历了一番波折，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哈，其实故事都是类似的，都是出现了某一位土豆英雄，
对，
努力的去推广，最后可能才成功。但唯独有一个地方例外，就是这个土豆一进入这个国家就立刻受到了欢迎，热烈的拥抱，迅速的就变成了一个国民农作物。
嗯，
是哪一个？
就是爱尔兰。
哦，
但是这个土豆在爱尔兰它得到热烈的欢迎，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刚好爱尔兰它的那个地理位置，
嗯，
就特别适合种植土豆。爱尔兰是那种高纬度地区，
嗯，
气温也低，土层也薄，
嗯，
但是这个土壤和气候呢就特别适合土豆。
嗯，
种别的可能要花很大力气，但种土豆呢它就不费什么事儿。
而且土豆本身它原生地就是在可以说是世界上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吧，如果推广到其他地方基本就是降维打击那种。
刚才我们说了土豆它进入欧洲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大家觉得从宗教上这个是圣经上没有写的食物，所以他们不吃。但是因为爱尔兰它是一片殖民地，所以它就和当时英国的这个宗教就对立，就是你反对的那我就拥护吧。所以就是 也没有受到这种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土豆一个种植方便，另外一个土豆它是具有很强的这种可以当主食的特点。
对，
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拿土豆都是当菜吃，但是在土豆不管是它的原生地还是后来进入到欧洲，很多都是把它当主食来吃的。
而且土豆的营养价值其实是比我想的要高得多的。
对，不只是淀粉。
对，
而且它的全面性也是比我想到高得多的。
对，就是它里面含的淀粉啊、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再加上爱尔兰人也喝牛奶嘛，就基本上可以维持它人体需要所有的那个营养了。
所以火星救援里面一个人孤独的在火星上，然后愣是要土豆。
对，他选择土豆是有原因的。
对，而正好他也是个植物学家。
关于土豆的营养丰富有很多记录表明，就是人长时间只吃土豆或者说除了土豆之外只吃少量的其他的食物也是可以保持这个身体的健康的。这个书里面虽然没有特别集中的说，但是我感觉在好几个地方都看到了这种案例的记录，甚至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关在监狱里面他只能吃土豆。
对，
但是三年下来他发现他的身体哎还不错。
嗯，
其实你说的这个是专门做过一个测试的。
嗯，
美国的华盛顿马铃薯协会。对，专门有这么一个协会。1939年美国出台了一个市场推广法案，通过这个法案呢，美国是成立了一个国家层面的马铃薯委员会。它的这个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要做贸易的立法，它主要是解决国内外这种贸易的纠纷。所以这个马铃薯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种国内外的贸易资源。
嗯，
1972年美国又成立了马铃薯协会。这个协会它主要就是建立马铃薯的健康形象。这个协会的使命，
嗯，
就是要去向大家宣传马铃薯的营养价值，而且研发了很多食谱，教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更加美味的品尝土豆。
那应该来咱中国学习学习。
对，这个确实应该加强交流哈。当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对土豆种植，它要制定一系列的标准，
嗯，
保证马铃薯从生产到存储到加工都要有非常严格的测试和认证。那这个马铃薯协会他就做了一个挑战，就是让这个协会的一个会员全程直播连续60天只吃土豆。
说实话这个挑战我觉得我能完成。
但是那个会员就是这个挑战者，他确实是吃到第3天的时候就有点扛不住了。我觉得可能是烹饪手法没有掌握的那么齐全。
对，
在接下来那段时间里面他就天天研究怎么把这个土豆做得更好吃。你看土豆这么不起眼儿，它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类历史的命运和走向呢。我们追根溯源啊，肯尼迪他最后能当上美国总统，他这个事儿
啊
还是因为土豆。
哎，您给说说。
肯尼迪家族他是爱尔兰移民去了美国，但是有一大批从爱尔兰过去的移民，这一大批人为什么流离失所离开自己的家乡远隔重洋啊去移民， 是因为当时在爱尔兰发生了一场大饥荒。爱尔兰刚才我们说了它有土豆，土豆为什么受欢迎，除了刚才我们说它容易种可以饱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烹饪方法还简单，你随便煮一下、在火堆里面烤一下都可以吃，
不像其他的谷物就还需要磨面这一个过程、而且我看到一个数字统计，就是说同样的一块地你用来生产谷物，如果换成土豆的话，它能够提供给人类的热量是谷物的4倍，就这个我是很震惊的。就是综合来说它是一种性价比非常高的粮食。
对，这个地方又适合种、种的又多，那为什么还会引起饥荒呢？它恰恰就是因为种土豆种的太多，所以反倒引起了饥荒。
而且它的土豆种植的品种也很单一，比如说在安第斯山区的原住民看一个纪录片，他们到现在种植土豆，他们还会保持，比如说一块地里会种植好几个品种的土豆，如果某一个品种的土豆病虫害产量下降，但是起码其他几个品种的土豆可能还能保持人基本的生活。但是呢，爱尔兰当时种植的那个土豆的品种比较单一，所以说一种土豆的病虫害来临的时候，整个爱尔兰地区的土豆基本上都是颗粒无收的。
这个土豆对爱尔兰有多重要呢？爱尔兰的人口1762年的时候只有110万人，但是到1801年已经增长到520万，因为有了土豆，爱尔兰的人口涨了4倍。但是就在1845年到1846年之间，有一种病原菌就在他们种的这个土豆之间广泛的传开了，所以那年的土豆大面积死亡，所以等于爱尔兰人的整个的粮仓就没有了。
而且这个疫情
就土豆疫情、
对，确实是土豆的疫情。
对对对，而且这个土豆的疫情其实持续了不止一年，他们连续几年里这个土地里其实都有这个病虫害一直在存在，
一直到1848年嘛。往往赶上这种天灾的时候，然后就是祸不单行，在1848年12月霍乱又在爱尔兰传开。一边是地里面土豆颗粒无收，一方面又是人类的这个疫情。那几年爱尔兰可能真的就像人间地狱一样，从1847年开始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移民。
那
又有一个数字，就是在饥荒之前整个爱尔兰只有820万人，在这个期间因为这种天灾导致的死亡人数有100多万人，而且这肯定不是确切的数字哈，只是说大致的。之后60年里面大概有500万人各种方式离开了爱尔兰，所以到1911年爱尔兰的总人口就只剩下了400多万。所以在整个大饥那么在这个离开的500万人里面呢，是有130多万人到了美国，这里面就包括了后来成为总统的肯尼迪家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都是土豆在国外的旅程，从南美洲然后到了欧洲然后又到了美洲。那这个土豆啊，它是什么时候来到咱们中国的？
其实这个土豆在中国的传播，我感觉它就像在欧洲的传播一样，也是一个谜团。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考证这个事儿，但是也很难说清楚它具体是哪一年、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甚至都不能确定它是从什么地点传入到中国来的。
对，到底是坐船来的？
对，
还是走路来的？骑马来的？
有一些说法认为是土豆是通过海上传入的中国，也有一些说法认为土豆是通过中亚的这种陆路的交通贸易来到中国的。其实现在土豆在中国的传播种植也挺广泛的，比如西北地区也有，然后南方地区也会有土豆的种植。
总之就是透着这么不明不白。
它来得很低调，融入的也特别的巧妙，就是让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外来的农作物。
主要是你看他这个名字啊，
嗯，
就特有意思。虽然这个土豆也有很多种名字，但是呢，在万历年间，徐光启他写的《农政全书》里面，他这里面就已经提到土豆了。所以确切来说，明朝肯定是有土豆了。
嗯，
徐光启的书里面，他说土芋，就是芋头的芋，
嗯，
又名马铃薯，又名黄毒，就描述了一下土豆这个样子哈，蔓生叶如豆，内白皮黄，可以煮可以蒸。在万历年间，另外一个官员，他写了一篇《长安客话》，因为他到北京来当京官嘛，
嗯，
他叫蒋一奎，他对马铃薯的这个记载呢，就已经叫土豆了。他说：“土豆绝似落花生及香芋，那这都是在地底下长的嘛。”
嗯，
这个土豆呢，它这个名字各地反正都不一样啊，还有叫什么山药袋的，
嗯，就是我们山西的叫法。
它只有一种称呼里面带了一个“洋”字儿，就有地方叫洋芋，我记得云南那边好像就叫洋芋。
嗯，
但是绝大部分当地给它起的名儿都是一种比较朴实的，
嗯，
都带个土字儿。
对，
所以它就和其他熟悉的一些外来物种，从根儿上就从名字上，你就觉得它好像是自家人。
对，
因为你看外来物种啊，在咱们这儿起名一般是三种，
嗯，
一种是比较古早的，比如说从丝绸之路过来的，一般前面都是个胡字儿。
哦，
比如说
胡萝卜，
对，胡萝卜，嗯，胡瓜，胡桃，胡椒，
嗯
嗯，
还有一类呢，从海上丝绸之路过来的，漂洋过海来的，
嗯，
所以一般都带个洋字儿，
嗯，
洋葱，
对，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物件，什么洋车、洋酒，
嗯，
洋枪、洋炮，
嗯，
洋火，还有一类呢是，就是我们管那个外国嘛叫番。
哦，
比如番茄、
番薯，
嗯，
对，这种也是一类。
嗯，
但是你看这个土豆，名字就带着
土生土长。
对，
对
当我知道土豆也是外来的时候，也是很震惊的。
嗯，
土豆它从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属于皇家的食物，在明代是作为皇家供应的，在皇家的菜地里。
嗯，
这个是一直到了清朝。取消了这一套就是皇家供应体系，
嗯，
土豆才算是真正的走到了寻常百姓家。
只能说他对土地的适应性还是太强了。
嗯，只能说我生在一个好时代，啊，要不然我都吃不上土豆。
刚才我们说了，土豆到现在可以说真的是遍布全球。
嗯，
只要有土的地方就有土豆。
对，
但是也是看书我才知道，我们觉得适应能力这么强的土豆，
嗯，
其实它非常脆弱。
嗯，
我们现在这种能吃的土豆，在植物学上其实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它就叫栽培植物。
嗯，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人类栽培出来的植物。
其实我们大部分吃的都是栽培植物，很少有原生的了。
但是土豆就是因为人类是对他们进行了非常强的干预，
嗯，
因为它原生完全有毒嘛，你也不能吃，
嗯，
或者是不好吃，
对，
所以现在能够食用的这个土豆全部都是人工干预的结果。假如说人类开始不管土豆了，
嗯，
那对土豆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嗯，
所以说今天的土豆实际上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作物。
对，因为它的抗病虫害的那个能力其实已经消失了。
因为之前就是原生的土豆里面含有大量的龙葵素，就是这个是一种有毒的物质，本来就是用来保护自己，
嗯，
防御外界的。但是人为了能够吃土豆，把这种龙葵素的含量已经降低到非常之低，就忽略不计了。那等于说把土豆的这层防御就给去掉了。
而且我看到一个数字真是大为震惊，说现在全球每年它用来做土豆病虫害防治的研究费用已经是达到了数百万美元，就我们觉得已经很高了哈。
嗯，
但是他说用于保护土豆这个作物本身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 简直不可想象。你说一斤土豆才几个钱？可能用于保护它的这个费用要高得多。
嗯，当时从南美洲传到世界各地的，其实除了土豆以外，还有一种就是红薯或者地瓜这种农作物。我从小一直以为它俩是近亲，它们吃起来和看起来都特别相似，
都是地里长的。
对，但是没想到它们在植物学的分类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相关性的两种植物。反而土豆是和茄子、牵牛花这些植物是属于同一个分类下，我觉得很神奇。
所以土豆跟茄子一块做成地三鲜是有道理的。
啊，对，有道理。
那另一个应该是牵牛花，不应该是青椒的。
那牵牛花能吃吗？现在我们既然说到了吃，那我们就得重点来说说这个土豆和吃的关系了。
嗯，
大家都来说一说吧，就是你们喜欢怎么吃土豆。
我先说说我们家整个家庭的这个饮食结构吧。我们家其实基本上宗旨就是只要有土豆我们就能活着。
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我那天看书的时候看到土豆这个营养价值的时候，我就发给我妈说，你看我都没想到土豆这么有营养，看来我小时候吃那么多土豆其实也并没有营养不良。因为我们家里从我姥姥姥爷那一辈儿开始就是不怎么吃肉类的，就是单纯不喜欢吃，也没有什么其他宗教原因啊或者什么的，特别喜欢土豆这个东西。我姥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土豆是个好东西啊，就只要有土豆就可以了。我小时候在我姥姥家住的印象就是隔一段时间我姥爷就会去买一大麻袋土豆骑自行车给扛回来。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物和最主要的菜都是土豆，所以我到现在最喜欢的或者说是唯一喜欢的吧食物还是土豆。
难怪你的第一幅画作就是薯条。
对，所以说在外面如果吃不到家里的饭的话，我去麦当劳也能回忆一下家里的味道，也能吃个薯条尝尝土豆的味道。
但是薯条和你家里的做法应该相去甚远吧。
但是薯条其实绝大部分基本上保留了土豆的那个原来的味道的。
嗯，你这话如果让麦当劳叔叔听见当时就得感动落泪。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高的评价，在麦当劳还能吃出
家里的味道。
家里的味道。
土豆的各种烹饪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就是它和别的菜会不一样。就比如说和土豆我同样喜欢的还有大白菜这种食物，就我觉得他们很神奇，就是我吃了多少次都不会腻。但是呢大白菜就是属于那种你怎么做它还长那样，但土豆就是你换一个做法它就完全换了一个口感。但是呢各种各样的口感你又都能吃出来那是土豆。比如说炒土豆丝儿和同样是条状的薯条，这个口感真的是千差万别。要是再变成土豆泥，一进嘴就觉得哇，这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但他们又真的是同一种东西。
嗯，
不过我小时候吃土豆跟布丁刚好相反，我吃的最多的土豆是炖在红烧肉里的。就我们家吃红烧肉会跟土豆一起做，或者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先做一份红烧肉，然后再用红烧肉剩出的那个汤汁去炖一锅土豆。我一般会觉得那个土豆比肉更好吃，因为它会烂烂的软软的，然后跟那个酱汁一拌。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土豆泥啊，但是我自己就把它给和成土豆泥了。
那我估计后来小土豆那个餐厅的土豆泥就是跟你偷学的。
哎，对，有点那种，它也是和肉坐在一起，
它就是用红烧肉的汁儿然后浇在土豆泥上。
哦，但是好像跟我们家的吃法又不太一样，因为那是一个偏东北的吃法吧。
对，但是我小时候吃土豆的那个记忆和布丁有点相似。就是这个土豆怎么做我都爱吃。但主流的大概有这么几种做法。一种呢就是当菜吃，炒土豆丝儿肯定是最家常的。还有就是东北一般会做炖菜嘛，只要有炖菜里面一般一定都会有土豆，甭管你炖的是啥，有肉没肉都可以。
而且那个炖菜里最好吃的也是土豆。
但是像地三鲜这种菜一般家里是不做的，因为它吃油。
哦，
小时候家里面这个油还是要省着用的。
对，
我印象里面吃的最多的就是煮土豆。
煮汤吗？
不是煮汤，就是拿水整个一个土豆，也不用切，
哦，
就是煮出来，或者是蒸。但是我们家一般就是清水煮一下，煮熟了，
嗯，
然后把土豆皮儿扒开，可以蘸酱油或者是蘸盐。
哦，你是纯煮土豆？
对，
哦，
或者是不蘸什么就这么吃也好吃的，因为土豆它自己就有一种甘甜的味道。
对，
嗯，
还有一种就是小土豆，它是当一种腌菜。
嗯，
哦，是腌的呀。
其实你说它是腌的，它前面也要经过一些要烧，但是因为你做完了以后它就特别容易储存了。
嗯，
能放在那儿吃很久。
嗯，
在东北有句话叫土豆能当半年粮。东北的冬天它就没有什么新鲜菜了嘛。
嗯，
我印象里面一个是土豆一年四季都不会断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三样。
嗯，
过一个冬天。而东北的冬天又特别漫长嘛，基本上从前一年的过了十一就进入到过冬的那个节奏里了。嗯，一直要到第二年开春儿。
在我的印象里土豆也是和白菜在一起，但是我的另一样不是萝卜是豆腐。这三样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吃不腻，可以反反复复各种变着花样吃的东西。
我也是，但是那个豆腐前面我要加个冻字儿。
哦，
大规模吃土豆的，
嗯，
一般都是在冬天。
嗯，
冬天东北就是一个天然的冷库。
嗯，
冻豆腐就是你只要放在外面它就是冻成那种蜂窝，颜色又深，蜂窝又大。
嗯，
后来离开东北之后，
嗯，
比如在北京你去吃涮羊肉它也会有冻豆腐。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豆腐这个蜂窝也过于秀气了。在那个冰箱里面冻出来的，和那种东北那种天然的冷库冻出来的冻豆腐那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你这个说的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很想尝一尝安第斯山区他们原住民做的那种冻土豆，就是他们一是为了排掉土豆里的毒素吧，二是也是为了方便储存。当地的那个昼夜温差特别大嘛，
嗯，
所以就把土豆晾在地里，晚上土豆会冻上，然后白天又会解冻，反反复复好几天之后再把土豆里的水分给排掉，就做成那种冻干的土豆。还挺想尝尝那个味道的，应该是和我们现在常吃的土豆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它的这个方法和我们东北的冻梨异曲同工。
哎，有道理，有道理。
嗯，所以你看这种民间的智慧。
对，
但是我第一次在书上看到说英国的国菜是炸鱼薯条的时候，
嗯，
也是对英国人民报以深深的同情。我这就国菜了。
但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会对他报同情，我分析这个事儿可能主要是炸鱼拖了后腿。他如果但凡是纯薯条，我觉得世界人民的认可度也会高一点。
但是因为最近看了很多关于土豆的资料嘛，突然发现这个炸鱼薯条也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就这个炸鱼薯条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英国的呢？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很多都已经是变成了机械化操作了。英国的城市变成了这种工业化城市，然后就出现了很多就是卖炸鱼薯条的店。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光伦敦这一个城市，它就有1200多家专门卖炸鱼薯条的店。这个是基于什么呢？就是当时捕鱼这件事儿已经是可以机械化了。
嗯，
就那个时候人可以用汽船拖着网去捕捞，所以就能捕捞大量的鱼类。另外同时就是冷冻技术跟上了，就你光捞上来不行，你还得能有冷冻技术。还有工业革命一个标志性的就是铁路嘛，蒸汽时代就有铁路，运输也方便了。所以从捕捞到存储到运输，这整个链路是打通的。 才有可能说出现这么多炸鱼薯条的店。
真是很巧，就是我最近看的另一本叫做《火车铁道》的这么一本书，也是社会科学类的，因为他在介绍铁路，也是说就像猫猫说的，这种运输的发达让炸鱼薯条这道菜遍布了英国。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炸鱼薯条它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种象征。
嗯，
但还是觉得挺可怜的。你像土豆，就像姚老师说的，在中国那真的是能翻出多少花样来。
嗯，对，
煎炒烹炸，
嗯，
还可以做汤。还看一个资料，特别认真的用一章来探讨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土豆进入到中国以后呢，它就降格了，国外都是作为主食，然后说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副食，变成了菜。然后我说这确实有点闲呢。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在咱们中国来说，那难道不是升格了吗？
对呀、啊，
因为在我们看来，主食是相对来说就更朴实一些的啊，
嗯，
但是一定是说得有菜来就着它。
嗯，
其实在我们来说，什么食材它能会被做成菜，
嗯，
哎，好像这个就更高级一些。
对，而且菜的滋味更丰富嘛。
嗯，对。我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土豆的一种做法，就是我姥姥家里做那种土豆饼，就是先是用土豆煮或者蒸之后，然后捣碎，就是到了捣碎这一步，我就得先来一碗土豆泥，就是家里自制的土豆泥，浇点蒜汁儿，配上土豆泥，特别香
啊！蒜汁儿，
对，
我没吃过这种吃法。
我姥姥小时候给我做的土豆泥，之后再和上面粉，然后再去烙成饼，那个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食物，所以我到现在每年过年或者放假回家之后，只要去我姥姥家，他都不会问我说你想吃什么，他都在家里面就已经准备好要给我做土豆饼。
我都想跟你回家，然后去尝一尝。
所以这个土豆完全就是我童年的一种记忆。
它占据了你的灵魂。
对，它占据了我的灵魂。
到现在我也是土豆怎么做都会爱吃，可能有一个例外，就是肯德基有一种鸡汁儿土豆泥。
哎，我反对。
哦，那个我也爱吃。
不是，我是觉得它那个口感是这样，可能是有两层，就它那个鸡汁儿我不太喜欢，
嗯，
就如果我要吃的话，我也不往里面调它那个鸡汁儿。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它那个土豆泥就过于细腻了。
啊，确实。
土豆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那个，
有点土豆块
那个
沙沙的感觉，
对对对，就 那个感觉。
嗯，
它这个土豆泥是高度机械化的，绝对是拿机器然后那种打碎出来的东西。
哦，
嗯，
就是一般我们家里面自己做的土豆泥，你是拿那个勺子然后自己碾的。
嗯，
其实是有你的那个力道在里面的。
所以肯德基那个还是没有灵魂的土豆泥。
所以布丁想家的时候会去麦当劳吃薯条。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居然有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大战。
哎，肯德基输了。
但麦当劳薯条确实比肯德基的好吃。
但是最早薯条炸鸡这些东西是肯德基先发明的。
哦，
肯德基是1930年哈兰山德士上校，他到肯塔基州，其实他是先开了一家加油站，发现来加油的人都很累，也都很饿，然后他就自己做了一些吃的，就是那个上校炸鸡嘛。
嗯，
后来他就发现大家来这儿是为了吃他的炸鸡，顺道加个油。后来他就干脆开了一家店专门做炸鸡，然后再配上薯条汽水这些东西。麦当劳开店的时候比他整整晚了10年。
嗯，
当然麦当劳的发展啊要比肯德基要大得多。而且要这么说的话，麦当劳的灵魂就是薯条。
哎，有道理。
你看他的那个 M，
对，
那个金拱门，那就是用薯条搭出来的。
确实。
我小声说还有双极。
啊，那
双
极汉堡。
双层级
在我这儿是灵魂。
哦，
我也觉得 吉士汉堡，
嗯，
是我觉得麦当劳的汉堡里最好吃的
啊。我觉得那个鳕鱼堡是最好吃的啊。原来我吃的是炸鱼薯条，
啊、你只是把它们分开吃。
我竟然吃英国国菜来怀念家乡。
你好好查查族谱吧。其实说到这儿，确实有一个点。就为什么我们对土豆总是有这种误解，就是现在很多健身的人啊，他就好像要远离土豆、
嗯、
就总觉得土豆是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和它的烹饪方法有关。因为土豆本身它是非常优质的碳水、
嗯、
而且各种营养成分哈、啊、也都是很够的、
嗯、
土豆本身它吃下去并不容易让你发胖，但是就是因为土豆它太容易附着其他的东西了，你把它和什么放在一起它就变成什么样。
对，
尤其是薯条这种。
对，还有薯片
这一类，它的原罪主要还是在于那个油。
嗯，
但另外就是薯条里面它确实是含有一种致癌物质丙烯酰胺。这个在2005年美国加州的总检察长他对9家著名的快餐连锁店品牌提起的诉讼，
嗯、
啊、包括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等等，还有百事，就是这种薯片大王，他就要求法庭强制他们必须加一句标注，就是薯条薯片里面含有致癌物质，就有点像每盒香烟包装上它都会写上吸烟有害健康。
哦，
当然这个如果抛开剂量来谈这些的话、
嗯、
就没有意义哈、
嗯、
但确实就是因为它太受欢迎了，
嗯，很容易大剂量摄入。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一些注意的。说到这个薯条，我就又想起了布丁画的那幅画。
嗯，
因为银杏树下我台主播啊全都是姚老师的学生、
嗯、
都去姚老师那儿画过自己可能是生平第一幅油画。
嗯，
布丁就画了一幅薯条，
薯条和他的朋友们。
嗯，这是这幅画的名字。
朋友们在哪儿？我只看到了薯条。
你眼里只有薯条。
还有汉堡和可乐。
哦，
反正是一幅相当现代派的作品。
还参加了姚老师的学生画展。这期的封面啊，就会用布丁的这幅画作，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很多世界名画里面都有土豆这个元素。
其实当时在爱尔兰土豆发生病虫灾害的时候，就有画家画了这样的画来表现当时的农民特别悲惨的境况。到了19世纪的时候，土豆就已经成了名画里面特别普遍的一个场景。有些是农民在农田里面正在种植土豆或者收获土豆，有些呢甚至比如说梵高他就画的静物里面就是专门画这些土豆的静物。应该说到了19世纪的时候，土豆就已经成了欧洲非常普遍的一种农作物了。
梵高认为自己最好的画就是那个吃土豆的人。
嗯，
对，这张画真是印象深刻，应该是中学的时候美术课就是印在课本里的。
对，
梵高在他的书信里面还专门提到了，他说这些在昏黄的油灯下吃着马铃薯的人，他们拿盘子的手同样也是耕种大地的手。也就是说这幅画表现的是手工劳动以及这些人是如何正直地获取自己的粮食的。
我在看这些画家比如说米勒、梵高他们在画农民种植收获土豆的这些场景的时候，就想起书里面描述的一个场面，就是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17、18世纪的时候，欧洲的战争是特别频繁的。在当时的时候，士兵在作战的时候他不会带特别多的粮草，而是到了当地之后再去掠夺农民家里的粮食、嗯、土豆呢就成了农民生存的一个救星。因为当时的农民就发现土豆其实成熟了之后也可以把它保存在地里，就不把它挖出来，直到吃的时候再去挖出来。这样的话即使是有士兵来掠夺他们家里的比如说谷仓啊粮仓啊什么的，但是土豆还能维持他们一个最基本的温饱。我就觉得 当时的农民生活境况确实是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那种悲惨的。
我看到书里说，在那个时期，就大部分的人，他每天90%的活动，都是用来怎么填饱肚子的，就是这个和我们现在每天90%的活动都跟填饱肚子是没什么关系的，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嗯，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看画展，跟着那个导览的老师，一幅一幅画的看过去，前面很多油画表现的要么都是宗教里面的题材，
嗯，
或者呢就是一些宫廷生活的题材，宫廷贵族的，
嗯，
直到走到米勒的画的，就全都是这些比如田间劳动的，
嗯，
特别是他特别有名的一些画，比如十麦穗的人，还有晚岛，就是晚间一对夫妇在田里面听着教堂的钟声在祈祷。老师就说，米勒他就是一位用自己的画为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去发声的这样的一位画家。我就是那次之后发现，哦，原来在世界名画里面其实他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和表达的，就是也有这样的现实主义的画家。
嗯，
你刚才说到土豆埋在地里，
嗯，
让我想起来以前看过一篇小说，他说有一个人呢被抓进了监狱，然后人家就说希望他供出来他们家里面藏的一样什么东西，他一直也不肯说，他妻子给他写信就很忧伤，说你也不在家，我也没有力气去犁这个地，眼看着春天要来了，要种土豆了，这个地怎么办呢？这个人回信给他妻子说，这个地千万不要动，意思是咱们家那个东西就藏在这个地里。
嗯，
你像这信肯定是会被审查的嘛。
嗯，
结果呢迅速的就有一帮人去他家里面，把他们家的那个地翻了个底儿朝天，但是也什么都没找到。然后他妻子又写信，就把这个事情描述了一下。这个人在监狱里特别淡定的给他妻子回了一封信，说：“嗯，现在可以种土豆了。”
哦，
这个故事我看过，但是没有记住主角是土豆。
汪曾祺先生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叫《马铃薯》。
嗯，
就是他下放到张家口的时候，专门干的一项工作，就是画马铃薯。
哦，他也画马铃薯，
但是他们是作为科学研究啊。
嗯，
因为当时有一个任务，要出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
哦，
所以他就去画。
那他做的这个事儿和当初的那些植物学家其实有点像。
对，画得很完整了，就是一颗马铃薯从上面的花枝干到下面的果实，就是长的那样子，整个都会画下来。他就说马铃薯的这个花有白的浅紫的，有的偏红有的偏蓝，还有土豆长得也特别不一样。但是很可惜，后来整个这个图谱呢也没有出成书，原始的底稿也都毁坏了，我觉得好可惜。
嗯，
我就想如果能保存下来哈，我们就能看到汪曾祺先生画的各种各样的马铃薯的花和这个土豆的样子。
你在说这个的时候我就脑子在想，如果让我来画马铃薯会怎么画。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本书里面最开始那些马铃薯的颜色就进入到了我的大脑里。于是我就想，我可以在一张纸上画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圆圈，但不能画成正圆，说圆又不圆，可能有一些扁圆的这种圆圈，白色的、紫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涂的半匀不匀的，这些就是各种各样土豆的横切面。
我觉得我小时候画苹果好像也是这么画的。
姚老师刚刚说那个就让我想起来《风味人间》里面拍的有一期关于土豆的。
嗯，
他们现在拍在南美洲一些厨师做一些创意菜，有一种其实就是把那个土豆切成片，因为他们的土豆本身就是五颜六色的嘛。
嗯，
切成片之后再油炸，炸完之后摆成一个平面，
平铺，
对，
哦，
平铺起来特别像姚老师描述的那个画的场景。很漂亮。
但是汪曾祺先生他就说他开始画那个马铃薯块的时候，
嗯，
他就每画完一种，
嗯，
就把它扔到 灰里面去烤，然后就吃。
我还以为没画完一种就去种
呢。他就特别自豪的说，全国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土豆的可能不多。而且他真的是互相比较，他说那个个头最大的那个品种叫男爵、
嗯、
一个就可以当一顿饭、嗯、还有一种呢就是特别甜脆，你甚至可以当水果一样生吃。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是乌紫乌紫的，里面的肉呢像那个栗子蒸熟了以后的那个味道、
哦、
就是口感特别细腻。那然后他还在想说为什么这种土豆不能在全国推广。
哎呀，听得我都有点流口水了。
但是他把土豆扔到灰堆里面烤，
嗯，
这个就是太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吃法了。
对对，
你还记得漫长的季节里彪子开始去找那个王想，王想就正在弄土豆，然后他说这破土豆你扔了吧，这有啥好的。就镜头一转，然后拿着土豆，哎，这真香啊。我发现每次在影视剧里面只要出现吃土豆，
嗯，
你都会觉得吃的特别香。
对，还有比如说马大帅里面
就是范伟的那个彪哥。
对，我觉得彪哥能和咱们吃到一块儿去。彪哥不是说吗，土豆丝儿最好了，还有一集里面又说这白菜豆腐最好了。我觉得彪哥和咱们的口味是完全能吃到一个桌上的。
但他那个是纯属于蹭饭。
对，
一进门就装晕倒，不行不行，我低血糖了，然后就直接上桌说土豆丝儿最好了。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一句经常，我现在记忆有点模糊了，要是你记得吗，就是小时候经常大家会说一句就像那种暗号似的，说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地瓜地瓜我是土豆。
哦，有。
哎，这从哪儿来的，我听着特别熟悉。
我还真是去查了一下，最原始出处是一部电影叫南海风云，就里面确实是一句口令。
嗯，
但是就迅速的被大家用在小伙伴这个，我记得那会儿就是经常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大家就会这么说。
而且感觉发明这个口令的人也是觉得土豆和地瓜一定是有点亲戚关系的。
但我觉得他如果听了咱们这期节目，
但如果你说土豆土豆我是牵牛花，就会觉得很怪异。
那还是地三鲜吧。不行，这说的我都馋了，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去吃土豆了。
可以可以
可以。
那我们今天这期在银杏树下就聊到这里。我们确实是沿着土豆的历程梳理了一下土豆和人类的历史。我觉得最后说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土豆。
嗯，
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啊！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您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在评论区收到您的留言，看看您和土豆之间有一些什么样不得不说的故事，您喜欢吃哪种土豆。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既然土豆的成分主要就是些淀粉，那就不应该拿它去和菠菜比什么维生素 A， 可以用它和辣椒炒一盘醋溜土豆丝，又香又辣又鲜又脆，直接可以当作主食汤。